今天和大家了分享的一段经文在诗篇118篇，大家都可以打开你的圣经707页，亦是乐享圣言在昨天所读的一篇的诗篇。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彼得遇见了天堂里面一个新来的小弟兄，彼得带着他参观天堂周围的地方，他们两个一起的行入了一个充满很多天使的工作室。彼得就停下来介绍一下这个究竟是什么部门。这个是一个接收的部门，在这里整理出世界上所有人的祈求，很多天使在这里做事，很多天使非常的忙碌。之后他又去到另一个工作室，然后彼得就讲给小弟兄听，这个是包装和运送的部门，在这里人们要求的恩宠，要求的祝福是被打包运送到去地球所有要求的人，亦是很多天使在这里工作，有很多天使非常的忙碌。继续他就一路行一路行，行到最远最远的一个角落，那里呢只有一个的天使。那这个小弟兄就很惊讶了，为什么只有一个天使在那里的，而且又是无所事事呆了在那里。彼得就说，哦，这个是一个致谢的部门。是啊，只是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并且他都没什么做，没什么事可以做。这个是一个可悲的情况，人收到他们要求的祝福，人收到他们所要求的恩宠之后，很少人是发出感谢信，很少人发出致谢信。所以在这个致谢的部门呢，是只有一个天使，而且他都没什么做。或者我们都想起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那里讲到医好了10个麻风病人，只有一个回来大声颂赞神，在耶稣的脚前面伏于地来到感谢他。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人不是有10个吗？那9个在哪里呢？让我们今早我们一起来到去看诗篇118篇，去学习去称颂，学习即或有困难的里面，我们仍然知道神是跟我们一起，神是帮助我们。这一篇的诗篇是一篇个人的感恩诗。个人的感恩诗的形式呢很简单的，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个引言，就是呼吁人来到去感谢神。第二部分就是一个危机的报告，诗人真真实实经历到很多的困境，很多的危难，很多的危机，他会陈述出来。但与此同时他亦来到讲到神拯救，这个的拯救是一个完成的事实。然后第三部分是一个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来到赞美的誓愿和邀请。当我们看第一至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来到留意到刚才你读的时候，第一节和哪一节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最尾那节，是吗？第一节和第29节是一个首尾呼应，原来是有作用的。究竟拯救的原因是什么呢？拯救的原因是不是好彩呢？拯救的原因是不是时势好呢？拯救的原因是不是遇到高人呢？不是。第一节和29节已经讲了给大家听，首尾呼应，拯救的原因是因为神自己的属性。他是那位至善的神，他是那位慈爱的神。至善是神的属性，是自发的，是无限的，是完美的，是永恒的。神 既然是永远都不改变，他的慈爱都不会来到有变动。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慈爱呢？这个慈爱是一个坚固的慈爱，是坚固的爱，忠实的爱，真实的仁慈，信实的爱，坚定不移，不会改变的。世界改变，神的爱不会改变，神自主决定白白来到赏赐给我们的，而且有实质的行动。神的爱的实质行动就是耶稣基督。另外第二节那里讲到以色列，然后第三节讲到亚伦家。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亚伦家或者是以色列就是这个祭司或者以色列的会众，当然是敬畏神，当然是认耶和华是为王。但是第四节那里讲到敬畏耶和华的说，这里呢有三组人，所以集体的意识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呢集体一起回到来呢去敬拜神，一个群体的意识相当重要，在今天我们的属灵操练的里面也是非常重要。不是就说我自己一个我自己一个我自己我自己，而是我们能够一起一个群体的意识。今天高举个人主义世代的里面，这个群体的意识是更加来得重要。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珍惜回到来教会，回到来城镇，来到崇拜，来到敬拜神呢？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渴望跟主相遇呢？去经历神呢？今天九龙城浸信会是不是一个清洁的团体呢？而且第四节的里面亦是来到讲到一个埋伏了一个的伏线，这条伏线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每一个人他愿意接受神，他愿意敬畏神的人，都能够享受神的至善和神的慈爱。亦是讲给我们听，这个救恩不是只是以色列人，而是要延伸到去外邦人，万国万民都可以享受神自己的慈爱。十九世纪一位的英国的很有名的诗人 Faber， 他曾经这样讲，他说若能静坐思想真神，哦，是何其快乐事，细想默念轻呼主名，在地若天，福乐无穷。我想如果还有两日就已经进入2020年的时候，我们值得在这两日呢尝试抽一些时间，半日啦，如果你半日都没有的用两个钟头，尝试好像 Faber 所说的静坐思想真神，细想默念神自己的属性，轻呼主的名，让我们都能够可以经历在地若天，福乐无穷。当我们去思想神自己各方面的属性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很快乐。弟兄姊妹，试一下，试一下来到去学习认识神的属性。中间的一段经文非常长，当你打开圣经707页，旧约圣经707页，你看到第五节至到二十一节很长的经文，但是整个经文其实就是诗人去陈述他自己危机的报告。他经过些什么事，经历过些什么事，有些什么的敌人，有些什么困难，有些什么困境，一步一步相当严峻的来到是攻击他。当以色列赞美神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都会来到陈述这个危难报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这个是他真实的经历来的嘛，这个是他真实的遇过的事情嘛，这个真真实实的危难的里面，他亦真实的去相遇主， 而真是经历到主的帮助、主的介入、神的恩慈。咁多嘅对比嘅里边，当我哋睇第五节至二十一节嘅时候咧，充满好多嘅对比吓。你睇见一幅咩嘅图画咧？一幅嘅图画系苦难嘅图画，一幅嘅图画系胜利嘅图画、得胜嘅图画。两幅图画都系喺一齐，两幅图画都系并存嘅。或者我哋都曾经听过耶稣基督所讲的，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里面，很多时候这两幅图画是并存的。耶稣说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两幅图画是在这里。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虽然但是，或者虽然在困境的当中，但是我们能够经历神自己的平安。这个的词语，虽然但是，或者 in the midst of， 在某一个困难的处境的里面，或者 in spite of，这些的字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字眼。在危难的里面，神无缺席，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感受到神好像不在场、不在乎、不在我们的身边，祂没有出到手，祂没有为我们排难解困。实际上这个是我们人的主观的感受，好真实。我哋感受到真係神好似离开我哋好远啊，佢真係冇帮我哋。呢一个係好真实。呢个係一个主观嘅感受。唔係一个客观嘅事实。神嘅属性係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佢係喺度嘅。佢见到，佢知道。第五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两幅图画是吗？急难什么意思？急难的意思是狭窄的意思，是钳紧的意思，又或者好像推你埋墙压住你简直呢没有气头，这个是急难的意思。宽阔什么意思？宽阔是足够的空间来到发展和昌盛的有丰富之地，宽广的，哇，很自由的很足够的空间，而急难呢就没有空间的逼你埋墙。两幅图画，我在急难里面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弟兄姊妹，今日你有冇呢啲嘅经历？好狭窄，好似逼到咧就嚟冇路走噶啦，甚至死亡噶啦。但系神又俾我哋有一条出路，有曙光，有宽阔之地咧。喺六节、第七节、十同埋十三节咧，呢有两段嘅经文咧，夹住系啲乜嘢咧？夹住咧就系、是。见到好多嘅人，而呢啲嘅人呢系诗人嘅敌人，人对比耶和华，好多嘅人围绕佢、环绕佢，第十节、十一节环绕佢、围困佢、围绕佢，出现四次。耶和华嘅名必剿灭他们，出现咗三次。而且呢啲嘅危难一路升级，极大嘅困难嘅图画。充分来到去解释危难的严峻，但是神的名字一出击的时候呢，他们必被剿灭。剿灭这个字呢，在吕振中本呢译本呢是叫做割掉，割掉的意思。广东话就好全神了，略低他。神的名一出的时间呢，对方这些敌人就被剿灭。 甚至去到13節呢，詩人的生命都預見有威脅，死亡的威脅，死亡的光景，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他们极力推我要我跌倒，即是说要他死了，但耶和华帮助了我。看不看到很多这些图画，两段的经文夹住，一路好像逼住诗人呢去到一个呢没得走的地步，叫天不应，叫地不闻，没有出路，不知道怎样。但是有另一个图画，就是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还有神是会来到去帮助他。在第七节那里这样讲，第六节那里这样讲，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第七节，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原来当耶和华，当我们的神来到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图画，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同的视野，一个更新的视野。在吕振中译本就说，有永恒主在为我，在帮助我。这个的译本就是讲到很强烈的去加强那个意思，就是说，是啊，有我们的神是为我，站在我旁边又帮助我，哇，好大的帮助啊！我总会看见恨我的人遭报。诗人就看到一幅的图画，这幅图画没人发生的，但是他看到一幅胜利的图画，看到一幅呢他的敌人呢被遭报的一幅的图画，更新的视野，看见，预先看见胜利，预先看见安慰。这个是两幅图画交织住，但是也是很真实来到去帮助我们。这两段的经文中间夹住的是一段很重要的两节，第八节和第九节，给我们看到个答案在哪里。我们一起读嘛，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王子。这两节的经文是一个中心点，就是究竟我们是在哪里避难呢？上个礼拜梁牧师来到去讲道的时候，他讲到，可能香港这个年度字是一个难字，避难、逃难，是吗？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危难的时候，究竟我们去哪里避难？所以吕振中译本他是这样译的，避难于永恒主里面的，以比倚靠人好；避难于永恒主里面的，比倚靠王子好。王子是什么？王子是权贵，王子是一些的君王，是一些的尊贵者，是一些首领。今天我们会去哪一道避难？当我们有危难的时候，我们是会有找有权有势的人，首领，有高明的人，尊贵的人，还是当我们一有难处的时候，我想到可能有一些的，律师，我们找，专业人士，我们找财务公司，或者找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而忘记了去找神，而忘记了原来我们避难是要避难在神的里面，不是找人来到去避难。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避难于永恒主里面，比倚靠人好；避难于永恒主里面的，比倚靠王子好。有一位的弟兄因为婚姻的危机，承受好大好大的精神的压力，感到好难过，他都想过要寻死。婚姻失败之后，他收埋自己，表面好沉稳，好平静，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但是内心里面很疲惫不堪，在困苦的里面。有一天神安慰他，当他一路的散步的时候，他哭得很厉害， 一路喊一路喊，因为佢嘅困境、佢嘅疲倦、佢嘅难过、佢嘅精神压力，差唔多已经到到爆煲嘅时间。喺呢一个时间，佢一路喊，但系神喺佢嘅脑海出现，神带佢去到雪山，睇到松树，之后又带佢去到海边。在海边的里面，亦是一个黄昏的时候，他看到一幅很靓很靓的彩霞的画面，整个天通红橙色，很壮观很荣耀的云海在他面前出现。他就说，只要神在我身边，不论在高山或者海边，我都感到很舒服，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的磐石。我到今天才明白，神要告诉我，在恶劣的环境里面，我都可以好像松树这样活出丰盛。弟兄之后在教会被牧养、被调整，以至在生命里面很多的框架一一的拆低，他被释放，被神释放，能够继续走前面的路，继续去侍奉神。神是避难所，避难于永恒主里面，比倚靠人好；避难于永恒主里面，比倚靠王子好。所以诗人在急难的里头，发现政治的势力或者权势都不能够给他有什么援助，只有神他自己是他们的避难所，是他的拯救，是他的诗歌，是他的力量。弟兄姊妹，在你今天的处境的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令你牢靠安稳的呢？你觉得哇，依靠这件事就没死了，哇，靠住这个人呢就没死了。有没有一些东西你是牢牢倚靠的呢？我们有没有忘记去投靠我们的神？狭窄的地对比宽阔的地，仇敌的攻击对比神的帮助，避难于神对比倚靠于人。第十八节那里讲到，是神严严的管教，虽然神严严的管教，但是他留有生路。第十八节，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所以诗人真的是在死亡的边缘的里面，他所受的攻击不小的，不轻的，是真的很大的逼迫，很大的困境。严严地惩治，危难可以是神的惩治，可以是神的管教。但是如果我们以神为中心去理解苦难的时候，有不同的图画，原来这个都是一个功课，我们可以学习，有教育的作用。当然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其实难处苦难是存在的，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人犯罪之后，活在堕落的世界的里面，连大自然都成为我们人的敌人。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谦卑在神的面前，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明白苦难。苦难本身就是一个奥秘，好像传道书七章十三至十四节都会讲，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真的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但是苦难亦有教育的意义。有一位的弟兄，当他病重的时候，他说是他自己说，他自己说是神对他的管教。 当然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探病的时候，去慰问人的时候，当他遇到困难，当他遇到患病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来到去这样讲，我们只需要有一个耳仔来到去聆听他的哀伤，聆听他的难处，聆听他的心事。神严严的管教，但是神仍然给我们有出路，有生路，未曾将我们交于死亡。神在这里，神看到的，神是知道的。所以在诗篇119篇71节的里面讲到，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这个客观的事实，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在这里，他见到、他知道。弟兄姊妹，不要被危难骑劫了我们的信仰。最后一段的经文是22至29节，这段经文是一个很开心的经文，这个经文是我们一起整个群体去欢呼喜乐的经文。有四幅的图画，第一幅呢就是22至23节，那里讲到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个是耶和华所做的奇妙的改变，神可以将坏事变为好事，被弃绝的却是改变成最重要的。主耶稣曾经引用过这两节的经文，表明他自己的受苦、他的得荣，匠人所弃的石头没用的了，扔了他呢，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最重要的基石，一间屋的最重要、最重要那块的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重点是在神的身上，奇妙的改变，神可以将坏事变为好事。从前呢，有一位的富翁请了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呢每一日都为主人呢去到两里外呢的井呢打水。那管家呢就用了两只桶，一只呢完美无缺的水桶，一只呢就是有裂缝的水桶。其中一个的有裂缝的水桶呢，因为它漏水嘛，所以每次管家去呢打水的时候呢，回到主人屋企呢就得返一桶半水。过了一段时间，那个有缺陷的水桶就一直闷闷不乐，我咁冇用，点解你仲用我呢？管家於是下一次去打水的时候就请缺陷的水桶来到看一看，原来呢那个的路边呢生满了很多很漂亮的鲜花。管家讲给水桶听，就是因为见到有缺陷的水桶会漏水这个问题，於是在路旁就撒低很多的花的种子，而水桶虽然是会漏水，但是却是最好、最方便、最有效的灌溉的一个桶，一个花洒这样样。所以两边这个路旁呢是生满了很漂亮很漂亮的鲜花，有时管家就将这些鲜花摘低来到送给主人。所以纵然水桶是有它的缺陷，但一样能够为世界带来价值。问题是在于怎样来到将它发挥它的用处出来，奇妙的改变。在神的里面没有东西是没有用，没有人是没有用，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价值。神可以将坏事变为好事，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然后第二幅图画讲到拯救的日子，这个拯救的日子是24至25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呼。好开心神呢奇妙的改变，神呢拯救的日子，奇妙的改变是神所做的， 拯救的日子是神所定的，是神所定的。救主耶稣基督被差派来到，差遣来到世界上面完成救恩，是怎样完成的呢？就是耶稣基督被人丢弃咯，却是成为神所拣选。所以救恩的日子都是神所定的，一切都是神所做，一切都是神所定的，重点是在神的身上。我们应该很开心，因为人能够所做的极其的有限，无论奇妙的改变、拯救的日子，甚至二十六节讲到是被上主来到去祝福。原来呢，这里讲到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原来今天回到来我们教会，回到教会当中来到敬拜神，去称颂神，去称谢神，感谢神，是被上主祝福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是被上主祝福的，我们要肯定这个事实，是吧？我们很开心。最后一个图画就是委身和赞美。当我们呢、领受这么多祝福的时候呢，这里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的委身的回应。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你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女真中译本就是这样译：永恒主上帝，他光照了我们，你们要用树枝绑扎节期仪仗，绑到坛角。无论是带住祭牲，无论是带住这个树枝串，可能有些棕树啦，可能有柳树啦，又或者是一些淘金样的树枝扎在一起。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有具体的行动来到回应上主的祝福。我们信心宣认祂是神，藉着祂的光我们才存在，因为是神保护我们，因为神引导我们，今天我们才存在。否则你和我今天都不可以在这里。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宣认，我们要有具体的回应，带住祭牲，带住树枝串，是吧？因为扣约的时间是带着这些，今天你会带些什么去回应神的祝福？你会拎什么来到报答耶和华向你所赐的一切厚恩呢？你会不会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呢？你会不会在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你的愿呢？但愿我们九龙城浸信会每一个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去传扬耶和华的作为，去赞美，去讲给神听，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们一起读二十九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颂神救恩拯救之恩。在年尾的时候，我们还有两天就已经进入2020，真是尝试用一些时间安静半日或者两个钟，写低神对你的帮助。我们可以拎一张纸，在安静的时候一边写在神怎样来到帮助我们，神怎样拯救我们已完成的事实，然后后面一板纸我们写什么呢？写你的回应。你会跟哪一个一起的欢呼喜乐庆祝呢？你会怎样在来紧的日子的里面安排每一个句主日回到来参与敬拜的行列，去称谢，去尊崇神呢？你既然是一个被上主祝福的人，你又怎样来到去祝福其他人呢？继续 Bless B-L-E-S-S 继续的来到祝福其他的人。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感谢称颂的行动呢？譬如说我都真的不是很认识神的属性，不如我一个礼拜学习神一个属性或者我一个月学习神的属性，或者我们看一本的属灵书籍，又或者参加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乐享圣言，又或者参与成长班的生活，又或者我们决心来到明年邀请人去认识神，敬畏神，让万国万民都能够承认我们这位的神是王， 让他们都能够享受神的至善和慈爱所带来的好处。最后我们用一个故事来到结束。一个的船队从一个地方纽芬兰东海岸一个的很小的港口出发去出海捕鱼，下午突然间有一场大的风暴，入夜的时候所有的船队没有一只船回到港口，整晚老婆仔女父母很担心，在个沙滩走来走去，很恐惧，很担心他们的家人。他们呼唤神的拯救，神啊，求你拯救我的丈夫啦，神啊，求你拯救我的仔啦，神啊，求你拯救我阿叔啦。谁知祸不单行，岸上边一间嘅小屋着咗火，而因为冇足够嘅人去灭火，成间屋烧晒。一路等，一路好伤心难过。天蒙光，远远见到呢一个船队陆续翻到嚟咯，佢哋好开心。喺海湾个里边，呢啲嘅船队揾到一个安全嘅港口。被火烧咗间屋嘅嗰位嘅妻子，呢位嘅太太，见到丈夫翻咗嚟嘅时候，佢仍然好难过，好难过，佢喊到即系哭不成声。佢话：丈夫，我哋乜嘢都冇啦，乜都冇啦。我哋间屋同埋我哋所有嘅家当，全部都俾火烧清光。但系呢一位嘅丈夫好兴奋，同埋好欢呼嘅同佢太太咁样讲：太太，就系因为呢一场火啊，呢场嘅火燃烧嘅火光，叫我哋整个嘅船队能够睇到呢个火光，我哋可以嚟到去朝住呢个方向，呢个火光引导我哋翻到嚟安全嘅港口。我哋要欢呼啊！我哋要称颂啊！我哋要感谢我哋拯救嘅神。愿意喺年尾嘅时候，我哋弟兄姊妹，我哋要一齐嘅尝试去学习称颂神嘅属性。拯救嘅原因唔系好彩，拯救嘅原因唔系我哋咧遇到高人。拯救的原因是因为神自己的属性，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在岁首到年中，你自己的属性一直没有改变，你看顾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没有一息间撇弃过我哋。主，我哋嚟到你嘅面前，再一次嘅嚟到称颂你拯救之恩。喺整个嘅2019年，我哋能够经历你所赐嘅平安。虽然社会城市有动荡，但系你仍然喺度，你睇到，你知道，你明白，你明白我哋心灵嘅里头嘅需要。求你喺嚟紧嘅日子嘅里边，继续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叫我们有信心的宣认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当我们去倚靠你，投靠你，避难于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更新的视野，你会将安慰，你会将胜利得胜的恩典赐过给我们。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